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0篇，这一篇的题目是从人第三次堕落蒙拯救的路之二。这一篇信息主要是讲到方舟。在这一篇信息里面，我们要根据创世纪第6章14到第16节来看看方舟。我们看过创世纪是一本包含许多属灵种子的书，方舟的确是一个大的种子。主已经将有关这个大预表的一些深奥的事启示给我们了。首先一点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方舟的大小。首先说到方舟的尺寸和大小，方舟的长是300肘，宽是50肘，高是30肘，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。另外方舟有三层，因为它的高度是30肘，所以每一层一定是10肘高。这些尺寸都是很有意思的，我们需要把它记住。为什么方舟不是800肘高、70肘宽、20或者40肘高呢？为什么是300肘长、50肘宽、30肘高呢？因为神建造里面基本的数字是3和5。我们看出埃及记25章第10节讲到另外一个方舟，那就是神见证的柜。在这个英文里面，神见证的柜，那个柜和方舟两个字都是 ark， 所以在圣经里面是有两个 ark。 第一个 ark 就是挪亚的方舟，第二个 ark 就是神见证的柜，就是月柜。第一个方舟有两个数字，就是3和5，我们已经说过了。但是见证的柜，就是月柜的尺寸是2肘半长、1肘半宽、1肘半高。假如我们把这两个方舟做一个比较，就可以看见这个2肘半刚好就是5肘的一半，1肘半是3肘的一半。第一个方舟它的尺寸是全数的，第二个方舟月柜它的尺寸是半数的。圣经是神的话，里面每一点都有特别的意思。为什么见证的月柜它的量度是半数的呢？当你看到这一半的时候，你就想到会有另外一半，还有两者摆在一起就成为一个见证，两个一半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单位，那个就是神的见证。第二个方舟就是月柜，是神的见证。一个见证怎么能够用数字来表明呢？虽然人看见数字不容易就领会到见证，但是当人看到见证的柜的量度都是半数的时候，他们会立刻的领悟到需要另外一半，他们会知道这是一个见证，因为二是见证的数字。方舟的量度见证什么呢？方舟的量度是见证一个以三和五为基数的完整的单位。好了，那下面我们要看三和五这两个数字是什么意思。在圣经里面，三这个数字首先是表征三一神，就是父神、子神、灵神。为什么神必须有三个三位呢？到底我们是有一位神还是有三位神呢？我们必须要着重的说，我们只有一位神。但是有些基督徒他们照着他们的心思的理解去领悟神圣的三一，他们竟然相信有三位神。有一次一个人告诉我，父子灵是三位神，我一听见我就说，请你不要这样说，这样讲实在是异端，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有三位神，圣经总是说只有一位神，我们的神是独一的。这位独一的神为什么 或者怎么能够有三个身位呢？这个身位这一个词啊，是圣经里面没有的，是出于人的解释。这个 Griffith Thomas， 他是一个最好的罗马书的注解的著者，在他的《神学原理》那本书里面，他有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身位这个词有的时候也会受到反对，因为这个词不能够过分强调的来用，不然的话就会导致三神论。虽然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的措辞，就好像实质 substance 或者身位 person 来描写三一神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要以为那个就等于我们所理解属人的实质 substance 和属人的身位 person。 这个虽然用这个字，但是呢，跟我们平常人对这个字的观念不一样。然后下面 Griffith Thomas 继续说，对神圣三一的经历的真理并不在于神学的用词。 Griffith Thomas 就是多马格利菲，他又说，要解释这个神圣的奥秘，我们人类的 语言是不够用的，我们缺少那种的语言发表和措辞，我们对这些神圣的奥秘缺少正确的领悟，我们该用什么措辞呢？我们不知道，没有恰当的措辞可以用。神圣三一是一个奥秘，我们没有工具，没有方法来发表。当腓力求主耶稣将父显给他和别的门徒看的时候，主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那么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，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我曾经被人定罪，因为我说主耶稣就是那灵，虽然我不愿意辩论或者回答，但是我很愿意问那些定罪我的亲爱弟兄们，他们怎么解释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呢？在哪里说而且主就是那灵？你不要问，那么主和那灵是不是一个呢？我们没有本事也没有方法充分地说明这一点。虽然如此，圣经里面的确有一节说而且主就是那灵。你把这一节的经文放在什么地方呢？你要把这一节从圣经里面除去吗？还有，我也愿意将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摆给那些弟兄们看，那里说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的名称为永在的父。一个子他的名称为父，那到底他是子还是父呢？虽然我们不能很充分地说明这一点，在圣经里面的确有这一节说子要称为父，格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说主现在就是那灵，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子称为父。这是神圣三一的奥秘，我们的确有父有子也有灵，但是呢，子又称为父，并且呢，子就是那灵，他们三者仍然是一位神。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这句话很清楚，话和神是有分别的，话是与神同在。但是接着下来约翰在下面一句里面又说话就是神，那这句话就产生难题了。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话就是神，那话与神到底是一位呢或者是两位呢？这是一个奥秘，就是三一神的奥秘。以弗所书四章六节说父在我们里面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子基督在我们里面， 约翰十四章十七节说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父子圣灵都在我们里面。有一次我将这些经节摆给一个人看，问他是否清楚，是否相信这些经节里面所说的。我这样问他，你相信这些事实吗？你相信父子灵都在你里面吗？他说相信。那我接着就问了，那请你告诉我，在你里面的是有几位呢？他说一位。那我又问了，那你不是承认圣经里面所说的父子灵都住在你里面吗？那你怎么又说在你里面只有一位？他不能回答。圣经的确说父子灵三位都在我们里面，但是呢，照我们的经历，只有一位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称他为灵，也可以称他为主。这是我们的神三一的奥秘，他是独一的神，但是他是父，是子，又是灵。神的三一是为着把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来，这个是神是三一的目的。食物不经过烹煮或者处理就不能进到我们里面，食物假如不经过烹煮，起码最少也得经过咀嚼、吞咽、消化、吸收的过程，没有这种种的过程，就没有东西能够进到我们里面。三一神就是那个把自己分赐到我们全人里面的神。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说，将他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，我们是将人进入父子灵里面，那是为着什么目的呢？目的是为着将他们做到神里面，也将神做到他们里面。三一神，神圣三一，并不是一个理论或者一个神学的教训，这个目的乃是为着神的经纶。回头来看三这个数字，三这个数字是表征在经纶里面的神，三这个数字指明分赐的神，就是将他自己分赐到人里面的神。当圣经说到神与人调和，神进到人里面，或者神分赐到人里面，他总是用到神圣的三一。譬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四节，他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、神的爱、圣灵的交通与你们众人同在。这不是三位神的道理，这是三一神在他分赐的过程里面把他自己做到我们里面，并且带我们进入他一切的丰富里。这个就是三这个数字的意思。下面我们来看五这个数字是表征什么，这个很容易理解。十条诫命是分放在两块法板上，每一个法板有五条诫命，所以五就是法板。在马太二十五章有十个童女分为两组，每组五个，你看一下自己，你有十个手指还有十个脚趾，都是五个一组，你每只手上的五个手指是四加一组成的。如果你是两个拇指三个手指，那做起事来就太不方便了，但是呢有一个大拇指四个手指，那做什么事都很方便。大拇指是一，代表那独一的创造神，四是神造物的数字，就好像四活物，所以四加一意思就是神的造物人加上造着神。在这里三和五这两个数字所表征的意思，就是三一神与人调和在一起。什么是神的建造呢？神的建造就是将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来，并且把我们建造到神里面，使他和我们成为一，我们和他也成为一。 所以方舟的基本数字三和五是表征这个建造就是神与人的调和。为什么方舟的长是300肘，宽是50肘，高是30肘呢？很明显的，300是3的100倍，50是5的10倍，30是3的10倍，基本的数字都是3和5。那300、50、30都是3和5这些基本数字的倍数。100这个数字是表明完满，主耶稣说结果子最好的是结100倍，所以100在圣经里面是完满的数字。那10呢，这个数字的意思是完整，你假如缺了一个大拇指那你就不完整了，因为10表征完整，100指明完满，所以方舟就是三一神和人完整并且完满的调和。假如你去读出埃及记27章，你就会发现3和5也是帐幕的基本数字。帐幕的院子南面和北面都是100肘长，那西面和东面都是50肘宽，院子的院围是5肘高，院子大门两边的围子都是15肘长。那这些的围子每一边是由3根的柱子来支撑的，所以就形成了每个5肘的3个间隔，就是5肘5肘5肘，一共是15肘长。圣经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是没有用的，整个会幕的院子的尺寸都是由基本数字3和5来组成的。除此以外，整个会幕的本身是一共3部分，外院、圣所、至圣所。然后圣所里面有3样东西，陈设饼的桌子、灯台和香炉，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。3和5通通都是神建造的基本数字。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个话接受到里面去，认识凡是有份于教会建造的必须是3和5，必须是三一神和人的调和。凡是你为教会建造所做的必须是三一神与你并与别人的调和，这是很深的思想。下面第二点，我们来看方舟的3层。创世纪第6章第16节说，方舟是有上中下3层，这3层就表明方舟的高度。帐幕的3部分表征我们必须要进入的深度，而方舟的3层表征我们必须要达到的高度。一面来说我们是越过越深，另外一面来说我们是越过越高。毫无疑问的，方舟的3层是表征三一神。对于神格的三一，我们常说父子灵，那么方舟的第一层是指三一神的哪一位呢？第二层又是指那一位？第二层是指哪一位？很容易说，因为我们都知道子就是在3位里面的中间。但是第一层是指父神呢还是指灵神呢？在路加15章我们看见了3个比喻。第一个是牧人寻回迷羊，第二个是妇人寻到失去的钱，第三个是父亲接纳回家的浪子。第一个比喻说到子，第二个比喻说到灵，第三个比喻说到父。但是按照我们的经历呢，是灵先临到我们，找到了我们，把我们带到子面前，感动我们相信子。然后当我们相信子以后，我们就呼喊父啊，灵就把我们，灵是把我们带到子那里去，子再把我们带到父那里去。当我们来到父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到3层了。约翰福音是一本说到子的书，约翰一书是说一本说到父的书， 在子的树里面有恩典，在父的树里面有爱，爱高过恩典。在约翰福音里面有真理，在约翰一书里面有光，光高过真理。约翰福音是好的，他把我们带到子面前，但是呢，约翰一书更好，他把我们带到父面前。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子往前到父。回头来看放舟的三层，第一层是属于灵，许多基督徒喜欢讲论所谓的灵浸或者灵恩，但是这些都是在第一层。我们到灵那里必须是为着认识子，认识基督。认识基督是不同的，是更高的。等到有一天我们认识了基督以后，我们还要进到父内层去，那是最高最大最奥秘的。假定我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，你如果不是我特别的朋友，那我只会让你进到第一层，不会让你上到第二层。你假若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会让你上到第二层。但是除非你和我是非常的亲密，我是绝对不会带你到第三层去，把我的奥秘、我的秘密和我的宝藏给你看。我不敢将我的秘密和财富揭示给你看。谁可以得许可进入第三层呢？我的妻子一定会在哪里，那外人呢绝对不能进去。假定你现在已经在方舟里嘛，你愿意留在第一层呢，或者是第二层呢，或者是第三层呢？我绝对相信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媳妇，他们都是在第三层。低等的动物还有那些爬虫类可能是在第一层，高等的动物在第二层。我能够向你们做见证，我已经过了第一层，我要上到更高再更高。下面第三个点，向天透光的窗。接着我们来看关于光的事。在方舟上面有一个向着天的窗，那个是天窗。在希伯来文那个窗字是与正午那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在这个窗下的时候，你就在正午了，你是在阳光下，是满了光。究竟你是在第一层呢，或者是第二层呢，或者是第三层呢，乃是从你所得的光的程度得所证明的。我曾经见过许多热心的基督徒，他们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热，但是他们并不太在光中。我也见过另外一些亲爱的圣徒，他们和人相处的时候就觉得叫人觉得每一件东西都是很清楚的。我曾经多次的和尼弟兄在一起，无论什么时候人坐在他面前，一切的黑暗就都消除了，每一件事情都清楚了。在他的面前就是在正午。今天请问，在方舟你是在哪一层呢？你在哪一层是由你有多少的光来指明的。你的光越多，你的层次就越高，你的光越少，你的层次就越低。这个方舟啊，只有一个窗口。今天人对不同执事有许多的争论，但是我不在乎执事的数目。无论如何，窗只有一个，光只有一个。使徒保罗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弃绝与他所传讲所教导不同的教训。在神的经纶和神的教会里面，只应该有一个窗口。光不应该从东南西北各个方面来，它只应该从天上来。在神的建造里面，只有一个窗，一个启示，一个意象，光是从上头来的。下面第四点就是边上的门。方舟只有一个窗，方舟也只有一个门，这个门是开在边上的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从天上掉到方舟里面，我们都是从边门进入的。 只有一个门，一条路进入方舟。有人可能争论说，那在新耶路撒冷不是有十二个门吗？城的四面每一面都有三个门吗？但是你知不知道，三其实就是一。什么是三呢？三就是神格的分次。在方舟上只有一个窗口让光进来，并且只有一个门让众人进来。我们众人包括使徒保罗，通通都是从同一个门进入，这个门就是基督。下面关于方舟的第五个点，就是方舟的材料是用歌斐木。方舟是用歌斐木造的。什么是歌斐木呢？歌斐木是一种的破树，这一种的破树是饱含了树的脂油，这一种多树枝的木材能够耐水，没有树脂油的木材就没有办法抵挡这个水的侵入。歌斐木能够抵挡洪水的侵袭。在雅歌书里面第一章第十七节说到两种树，就是香柏树和葱树。这个葱树啊，在这个英文钦定本是 fir， 在达密是 cypress， 在中文和合本呢是翻作是松树。葱树和柏树都是很相似的，几乎所有好的翻译本呢都把希伯来文的葱树翻译作破树或者柏树。在预表里面，特别是在雅歌，这个香柏树就是表征复活的基督，复活的基督是那长在利巴嫩山顶的香柏树。柏树预表钉十字架的基督，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抵挡死水，基督尝了死味，死对他毫无办法。方舟是用革废木造的，它经过了洪水，虽然受到洪水一再的冲击，但是方舟没有受到任何的伤损。这个表征什么呢？它就表征基督是那钉十字架的一位，它是坚实的。基督才是真正的歌斐木，是真的柏树，是满了树枝，坚强的抵挡一切的洪水，死亡的洪水不能伤害它。下面关于方舟的第六点，就是它里外都是末了了松香。基督他不仅仅是钉十字架的一位，他也是流血遮盖我们的一位，他是使我们免受罪的刑罚的一位。所以在方舟的里外都是抹上了松香。在希伯来文，松香这个字与赎罪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根的，意思呢就是遮盖。还有在这个会幕里面那个见证的柜上的那个盖，或者称作施恩座，那个施恩座在希伯来文也是出于这同一个字根。所以松香、赎罪、施恩座都是出于同一个字根。这个就说出我们在基督里面有完全的遮盖，我们都在基督救赎的遮盖底下，死不能伤害基督，所以定罪和审判就不能临到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在基督救赎的遮盖底下。松香表征基督的救赎，这个松香是抹在神建造的里跟外，抹在里面是给我们看的，抹在外面是给神看的。当洪水侵袭方舟的时候，在方舟里面的人可能非常的害怕，但是他们只要看到里面所涂的松香，他们就安心了。方舟里面的松香是为着他们的平安，方舟外面的松香是为着神的满足，也是为着撒旦和天使。这个是一幅血的图画。什么时候我们看到血？ 什么时候我们就有平安，什么时候神看到血，什么时候他也就得着满足，什么时候撒旦看到血，什么时候他也就无法攻击，什么时候天使看到血，什么时候他们也就欢呼。下面关于方舟的记第七点，就是这个方舟是基督的预表。彼得前书三章第20-21节给我们看见，整个方舟就是基督的预表。基督不是独木舟，它乃是方舟。独木舟是一块木头挖成的，方舟呢是由许多块木料适当的装配成的，是一个建造。独木舟是单独的，方舟是集合体的。我的基督是方舟，在独木舟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得到安全，但是在方舟里面，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么的凶猛，我都能够安睡。我们都在方舟里面。有一些基督徒可能得着的基督是做他们的独木舟，但是我们的基督是方舟。方舟既然是基督的预表，那挪亚怎么能够建造它呢？无论如何，方舟是挪亚建造的。许多基督徒他们只传福音，他们盼望有一天神将方舟从天上送下来。你假如说我们必须要做工建造方舟，就是救恩，你这样讲的话呢，人会定罪你说我们是靠恩典得救的，不是靠行为得救的。但是呢，挪亚的确是靠他的做工所建造的方舟得救。腓立比书2:12-16是这样讲的，他说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，因为乃是神为着他的美意在你们里面运行，使你们立志并行事，使你们无可指责，纯洁无杂，在弯曲悖谬的世代中做神无瑕疵的儿女。你们在其中好像发光之体显在世界里，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。这里他说到做成你们自己的救恩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将生命的话表明出来，将基督照亮照耀活出来。这个呢需要借着神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使我们立志并且行事。神既然在我们里面运行，我们呢就必须做成我们的救恩。虽然我们已经得救，但是神仍然在我们里面做工，使我们能够做出我们的救恩。今天千万的人得救了，但是有多少人在腓立比书2:15所描述的这种的生活里面呢？许多人还没有做出他们的救恩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有没有做出我们的救恩呢？挪亚建造方舟，最终不仅仅将他从神的审判下救出来，也将他从那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救出来。我们必须要做出这样的救恩。没错，我们已经从永远的灭亡里面被拯救出来了，但是挪亚他不仅仅是从灭亡里面被拯救出来，他也是从那个邪恶的世代里面被救到一个新的世代。他所造的方舟结束了旧的世代，引进了新的世代，这个就是挪亚所建造的那种的救恩。这种的救恩不仅仅是脱离永远灭亡的救恩，它乃是脱离那弯曲悖谬之世代的救恩。这种的救恩不仅仅是神所预备的，这种的救恩也是借助得救的人团体的合作建造出来的。凡是得救的人就绝对不会再灭亡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更前更高的救恩，把我们从这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救出来。我请问你得救了没有呢？在来世你会如何呢？ 你在其中有份吗？当基督回来得着全地做王掌权的时候，你在不在他里？你在不在里面呢？你是否有份于基督的王权呢？是的，我们都已经蒙拯救，不再永远灭亡了。但是许多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来拯救自己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。挪亚他所建造的方舟是一种的救恩，不仅仅的救他脱离神的审判，也将他从那歪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分别出来，并且带他进入一个新的时代。就着神的审判而论，我们都已经得救了，没错。但是就着神的经纶而论，我们仍然有缺欠。神已经定罪了这个世界，但是呢，你仍然爱他。神已经警告你逃避这个世代，但是呢，你仍然牢牢地生根在其中。你缺少那个更前进更高的救恩。腓立比书第二章所说的救恩，不是脱离灭亡的救恩，乃是脱离弯曲悖谬的世代的救恩。使徒们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他们也在建造方舟，在其中他们享受了完满的救恩。方舟是什么呢？方舟就是团体的基督。使徒他一面传讲个人的基督，一面他是建造团体的基督。借着这个团体的基督，千万的人他们就不仅仅是蒙拯救脱离神的审判，他们也蒙拯救脱离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。今天我们假如向神是忠信的，就必须要做同样的事。一面我们传福音，另一面我们建造方舟。我们所传的就是我们所建造的，我们所传的不是理论，不是道理，我们传讲我们正在建造的。借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，我们把向别人所传的建造起来，至终呢，我们要进入我们所正在建造的，别人也可以进入这个建造。建造的方舟就要拯救我们脱离这个被定罪的时代。你相不相信我们今天正在建造方舟呢？我很快乐我们在建造方舟。我的亲戚朋友常常问我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回答说，我在做了你们很难了解的事。你们假如了解，唯一的路你就是自己进来。我们不仅仅是在传讲，更是在建造我们所传讲的。我们不是在传讲基督吗？我们是在传讲基督，同时呢，我们也在建造基督。这个就是说，我们凭基督活着，并且与基督同活。我们是活出基督，我们持守基督，并且活出基督。这个就是我们建造的工作。同时呢，今天我们是在建造教会，教会就是团体的基督。这个基督可以说就是今天的方舟。千万的人因着进到教会生活里面，他们就蒙拯救。许多人能够做见证，他们如何因着来到教会就蒙了拯救。你可能已经得救了许多年了，但是直到你来到教会，你才脱离了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。那个团体的方舟就分别了你们。我们一来到教会里面，就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，我们就是这样过教会生活，常常来聚会。至终那些长头发的还有许多属于这世代的东西都不见了。接着过教会生活，一切属于这个弯曲世代的东西都不见了。什么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悖谬的世代呢？过教会生活就能够救我们。我们在建造方舟，那个方舟就能够救我们，也能够救别人脱离神所定罪的世代。最后一点就是第八点，不仅为着人类，也为着一切的活物。 方舟不仅是为着拯救人，也是为着拯救一切的活物。那这个表征什么呢？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基督尝到死味，不仅是为着人人，按照希腊文所指的，乃是为着样样，是为着一切的东西。所以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说，神借着基督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，受造之物也和人类一样，通通都在方舟里面。基督他为着一切受造之物，为着万有，完成了他包罗万有的事。所以方舟不仅仅是为着人的救恩，也是为着一切的活物的救恩。